今天跟大家来分享一个题目，叫做极美的侍奉。极美的侍奉，当我们来到圣诞节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么多装饰的这些的非常漂亮的灯饰我们晓得圣诞节是神赐给我们最好礼物的一个季节。那我们这一群蒙受神恩典的人，我们怎么来回应呢？那今天我们来试想一个题目，就是极美的侍奉。极美的侍奉，前几个月东区分堂举办的电影之夜，观看这个电影防火墙 Fireproof， 七八十个人专心的看着电影当中男主角如何的放下他的身段，百般忍耐，用各种的方式表达对妻子的爱。随着剧情的发展，妻子也逐渐的体会出丈夫的用心和改变。当我们观看的人，许多人眼眶里含着泪水，看着男主角跪在生病的妻子床前，正要向妻子讲出忏悔的话和他的信仰见证的时候，突然间电影的光盘不转了，荧幕上的画面不动了，影院的同工就急忙想办法解决这个故障，又是把视频倒退重放，或是把视频跳过再播放，或是扇风盼望能够散热，没有一件事情成功。这时候的会众开始坐立不安，讲起话来。我站在后面整个拼命的祷告，主啊，求你为在场的福音朋友的缘故，为在场那些夫妻关系紧张的这些的肢体的缘故，求你让这个放映能够顺利的进行。在这时候，有一位同工走到前面，过了一阵子，电影的播放恢复正常，在大家欢呼声当中，我们继续看完这一个非常非常感人的电影。事后我问那个同工说，这光盘明明是我刚刚买的全新的光盘，为什么会停顿在那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关键的时刻呢？他说，因为我们的晚餐吃得太好，播放同工在放置光盘到播放器的时候，他那沾了油脂的手呢，把油脂沾在光盘的内圈，所以电影进行到那个时候就无法播放。但是只要把光盘怎么样呢，擦一擦就可以这个突然间是不是我的手沾了油漆，所以 OK 是吧？这位同工及时的解救当时候的困境，让聚会顺利的进行。他服侍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这种适时而来的帮助实在是使人心觉甘甜，美得无比。我们不是也这样讲吗？我们不是也这样讲吗？及时雨雪中送炭，总是远比锦上添花显出更珍贵的价值。而且箴言书不也这样讲吗？所盼望的延迟未得，令人心忧，所愿意的临到却是生命树。我们今天将来看一段经文，提到一个女人使耶稣非常的欢喜，因着他所做的事情，耶稣称赞他的侍奉会有永远的果效，永远的被纪念，也会被历世历代当中的信徒所学习。 那你希望有这样的服事吗？你希望所做的服事是神所喜悦，被纪念到永远吗？我们都羡慕这样的服事，也渴慕行出这样的服事。那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这段经文是在马可福音书第14章3到9节的经文。马可福音书14章3到9节，找到后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吗？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来，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事，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事，以为纪念。在经文当中，耶稣在第6节称这女人所做的是一件美事，然后在第7、第8节当中告诉我们为什么是美事。第7节所谈的是时机 timing， 第8节所谈的是代价 price。 我们先看第7节，玛利亚所做的事是美事，因为她是及时的侍奉。极美的侍奉是及时的侍奉。让我们仔细来看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所记载的事情也出现在马太福音书26章6到13节和约翰福音书12章1到8节。当我们仔细的来对照以后，我们可以有这样的结论。第一个，这件事情是发生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6天的事情。第二，这事是发生在伯大尼，在曾经生大麻风但被耶稣治好的西门家里。第三，西门邀请了耶稣和他的门徒吃饭，马大在旁边伺候，刚刚死而复活的拉撒路作陪在旁，玛利亚则是这个女人，她用香膏抹耶稣的头和脚，使整个房屋都满了香气。第四，卖主的犹大批评玛利亚浪费香膏，他认为应该把香膏怎么样呢？卖来救济穷人。不止犹大这样看，许许多的门徒也都附和犹大的看法。第五，耶稣为玛利亚辩护，而且称赞他所做的事情是一件美事。那我们回头来看看第7节的经文，耶稣说，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第8节又讲说，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的浇在我身上。在这里耶稣乃是说，要救济穷人的机会是常常有的，但是要为耶稣的安葬而事先膏抹他的机会却是只有一次，过了就不再有了。耶稣只一次为世人的罪而死，耶稣献上一次永远的赎罪祭，成就了救恩，永远不再死。要在耶稣生前为他的安葬膏抹，就只有这么一次的机会。在千万人当中，在历史历代当中，只有玛利亚及时的做了，及时的服侍了主。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做？而跟随耶稣长久的门徒却不能够这样的做， 这一件美事呢？原因乃是因为玛利亚知道主的心，玛利亚知道主的心。这也是每一个渴慕有极美服侍的你跟我的人所必须操练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需要知道主的心意，我们要知道主的心意。朝圣的人、过节的人非常的多，他们心中想的就是如何欢乐的过逾越节。这时候的门徒们则是在梦想着耶稣快要得国了，他们可以吃香喝辣了。其他的人忙着做事情，大家都忽略了耶稣三番两次的讲说，看啊，人子要被交在祭司长和文士的手中，他们要定他死罪，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定他十字架，杀害他。人们不知道主在那个时候的痛苦，没有人安慰主的悲伤，唯有玛利亚。玛利亚把耶稣的话存放在他的心里，唯有他知道耶稣的心意。为什么他知道呢？因为玛利亚常坐在耶稣的跟前听他的道。这是路加福音书第十章三十九节所讲。我们每个人要知道主乐意我们知道他的心意，甚至保罗也求主使我们能够满心的知道神的旨意。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节这样讲说，因此我们自从听见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主盼望我们能知道他的心意。保罗也提到神也愿意让我们知道他的心意。问题是在哪里？问题是在于我们是否学习玛利亚花时间亲近主，好得知主的心意。所以让你我渴慕做极美服侍的人，在每一天的灵修当中，在每一个主日的主日学里头，在每一个主日学崇拜当中，在每个礼拜团契的查经当中来下功夫，好得知主的心意，才有可能有及时的侍奉。当知道主的心意之后，玛利亚就以信心来回应，照着主的心意而行。所以我们知道及时的侍奉必须要行动，这才是真信心的回应。所以我们知道主的心意之后，我们就要以信心来回应。玛利亚知道耶稣即将受难，他就寻找机会高抹耶稣，他大胆的在众人面前行了这事。当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遭受门徒们的批评，但是他仍然继续的高抹耶稣，先是高抹耶稣的头，然后是耶稣的脚，而且玛利亚以他的头发来擦耶稣的脚。玛利亚并没有与批评他的这些门徒们来争辩，他只是继续的高抹耶稣做这件的事情。那今天我们侍奉主的人，由于我们同工之间的看法、背景、经验不同，使得同工们之间的争端很难避免。从玛利亚身上，让我们来学习凡事求主的喜悦。若有争端，我们让主来做主，让圣灵在我们当中做调和的工作，而不要立刻的争辩你错我对，我对你错，讲了半天都是我对你错了。我们总要温温和和的对待众人，让圣灵在当中做工，让圣灵在当中做工。如果说我们知道主的心意，也求主赐下这个信心，我们就以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去做， 如同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三节里头所说的，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凡事都能做。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凡事都能做。当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必定看见我们的主会成就他的旨意，我们的主必定在这个过程当中成就他的旨意。如同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十一节所讲的话，神这样讲说，我口所出的话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事，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我们主必定在这过程当中成就他的旨意，因为他已经把他心意告诉我们，我们也照他心意来回应，那我们的主就一定会成就这件事情。在2008到2011年当中，为了准备英特尔即将在中国大连开办的工厂，英特尔陆续的在那三年当中从中国派遣了200多位工程师来我们凤凰城的英特尔厂接受培训，为期一年。这些工程师来到凤城，他们的家人也来到凤城。当时候有一些的姐妹们就看见了这个送到家门口的福音合唱，他们就及时的成立了大连妇女团体，每周聚会，也帮助他们安顿下来。在那三年当中，他们带领了20几位太太信主，结出极美好的属灵果子出来。当这工作结束之后，他的果效并没有停在那里，因为这一群的太太们回到大连之后，他们自己成立了查经班，继续的在当地追求服事主，也带领人信主。所以你可以看到那种及时的侍奉是如何的美，而且它果效是深远的。所以当我们知道神的心意的时候，也应当及时的以信心来回应神的感动，我们的主就会借着这件事情的发生，就会成就他的旨意。那这就是极美的服事，及时的侍奉。今天我们周围，在你我身边，也不断的发生许许多多的事情。但愿你跟我，我们都能够知道我们的主在这些事情当中的心意，好让我们用信心及时的来回应，如此我们就必能够看见主所成就的大事。那这种的侍奉就是极美的侍奉。其实在第八节当中，我们来思想，因为在这里耶稣谈到是侍奉的代价，侍奉的代价。他指着玛利亚这样讲说，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为什么玛利亚做的事是一件美事呢？因为他尽力的做他可以做的事情。所以我们知道极美的侍奉不只是及时的侍奉，也是尽力的侍奉，不只是极美的侍奉，也是尽力的侍奉。尽力的侍奉虽是有关付出的代价，但是它其实是一个心态，是一个心态。在心态当中，玛利亚在做这件事情之前，她势必在事先就经过慎重的考虑，她能够做什么呢？他慎重的考虑。那这也是我们每一个想要做尽力服事的人所应当有的操练，那就是我们要慎重的考虑。尽力的侍奉绝对不是随性的侍奉，也不是在感情冲动之下的行事为人， 乃是经过理智的思考而后做的审慎的决定。玛利亚她一方面感激于耶稣救活了她的弟弟拉撒路，一方面思想到耶稣即将要上耶路撒冷受苦甚至受死，所以他想要抓住这个机会奉献最好的东西给耶稣。他要奉献最好的东西给耶稣，那他要奉献什么呢？当时候一个未婚的女子最宝贵的东西就是香膏，因为未婚的女子都会事先存钱购买香膏，为的是在结婚的当天膏抹自己的身体，好讨新婚丈夫的喜悦。当时候上回成家玛利亚在慎重考虑之后，她决定奉献她为她自己婚礼准备的香膏给耶稣。所以你了解在这尽力的奉侍奉当中，包括这理性的全备考量，所以不会后悔，反而是甘心，反而是喜乐的决定。而人们一般在冲动感情用事下的决定，往往带来是懊悔和勉强。在考虑上面，圣经在罗马书第12章13节已经提醒我们，圣经上讲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要照着神分给个人的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这句话意思就是说，神要我们在侍奉的时候照着我们信心的大小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然后做出决定来侍奉主。可见神喜悦的是我们的侍奉与我们的灵命相称。我再讲一次，神说喜悦是我们的侍奉与我们的灵命相称。怎么使我们的灵命相称呢？怎么使我们的侍奉跟我们灵命相称呢？理性的考量，理性的考量。我们的主不会要我们承担扛不起的侍奉，我们的主也不喜悦我们错失扛得起的侍奉。我再讲一次，我们的主不会使我们承担扛不起的侍奉，我们的主也不喜悦我们错失我们扛得起的侍奉。那怎么能够知道这个是我们尽力的侍奉呢？尽力的侍奉，我再次讲，它一定是理性上全被考量的结果，理性上全被考量的结果，所以会使我们不后悔，而且甘心，而且喜乐的侍奉。所以第二个心态我们来检验也是要操练，就是我们要尽力的付出。那尽力的付出表现在这几方面，从刚刚所讲来看，尽力的付出表现在哪里呢？尽力的付出是表现在我们踏实，我们的侍奉是我们最优先次序的，它是我们献上最好的，它是早早做准备的侍奉，它是带着感恩的心的侍奉。这是一个检验的结果。当我们讲说你要尽力的服侍，那什么叫尽力？就是表现在这几方面，它是我们的优先次序，它是我们献上最好的，不管是时间还是才能，然后我们会早早的做好准备，而且是带着感恩的心来做。虽然如此，圣经上哥林多后书第8章12节也提醒我们，圣经上这样讲说，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在这里乃是提醒我们，我们尽力的服侍是根基于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所以我们不需要跟别人比较，我们不需要说哎呀我们不像林文山他们那么会领诗歌敬拜，不需要，因为我们可能没有那种恩赐，不需要跟别人攀比。 这就为什么在福音书当中耶稣曾经称赞过寡妇两个小钱的奉献胜过好些财主的奉献，因为神是鉴察人心的神，他知道我们的资源，我们有多少，有多少能力，他都知道，他也知道我们的需要，他也知道我们需要，他也知道我们在这当中的挣扎，我们的甘心，我们的付出。所以我们主简单来讲，不要我们跟他人攀比，凡是尽力的付出的，一定是甘心乐意的付出，是不勉强不作难，是喜乐的付出的。在经文当中，玛利亚献的香膏是装在玉瓶的真拿拉香膏，是昂贵的香膏，这可能是印度出产的香膏，所以有人估价说这个香膏大概值30两银子，也就是当时候一般人一年的工资，一年的工资。那你想想，你年一年的工资是多少钱？你一年的工资是多少钱？玛利亚在那时候献出这一个香膏，因为他认为耶稣基督配得这个香膏，配得他所能够付出的最好的礼物。那这也鼓励我们，让我们能够效法照着去做，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主配得最好的奉献，我们的主配得最好的奉献。主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说我们可以得着新造的生命，得着永远的生命。主耶稣又是尊贵荣耀的神，他当然配得我们最好的奉献。天使在启示录第5章第12节曾经这样大声的宣告说，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吗？启示录5章12节，我们一起来大声的宣告讲，来，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我们再次来，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我们的主配得我们献上最好。其实我们的金钱奉献也好，或是我们在时间能力当中的侍奉也好，在神的面前，在耶稣基督的面前，再怎么样都是微乎其微的，都是微乎其微。但是神却乐意借着这种的操练，这种的奉献，这种的侍奉，他悦纳我们尽力及时的奉献和侍奉，为的是让我们能够与神同工，好经历神丰富的供应和作为。这主要目的是为了我们，让我们能够经历领受神丰富的恩典和供应，以及看见他那伟大的作为，以至于在这过程当中我们的灵命得以增长，我们的灵命得以增长。当我们谈到尽力的奉献的时候，让我们来谈谈这一个人。这个人叫做查克·费尼 Chuck Finney。 他虽然在《富比士》杂志当中的世界富人排行榜里头不是排太前面，但是他可能是人类历史当中捐钱比例最高的一位慈善家。什么叫捐钱比例呢？就是他捐款额和他的净资产额的一个对比。富比士杂志讲一句话讲说，他是一个亿万富翁，竭尽所能的要使他成为 broke 的意思就是说他完全是一文不值的， 就是完全没有资产。到目前2017年为止，他已经捐出了80亿美元，80亿美元给学校、给医院还有其他机构。单单他设立的大西洋慈善基金会就捐出了40多亿元。他的做事非常的低调，生活十分的简朴。今年86岁，他目前住在纽约的一个出租公寓单元里头，他目前名下还有200多万元，但他捐出的比例呢是99.98%。比尔盖茨捐的钱比他多，但是比尔盖茨捐钱的比例是41%，他还有他口袋里头，但这个人捐出了99.98%。他立志在他有生之年要把他的钱捐得一干二净。媒体问他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不留一点点给你的儿女吗？他说 No。 他的回答是这样，他说因为裹尸布上没有口袋，裹尸布上没有口袋，所以他的捐献配得上尽力的奉献，不是吗？那我们的教会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默默的服侍和奉献，如同玛利亚所做的极美的侍奉。那在这时候我要举一些例子，我不举出名来，我举这个见证是为了鼓励我们大家都效法玛利亚，渴望行极美的侍奉。这些弟兄姐妹当初有的奉献全新的钢琴，有的奉献全新的电子琴，有的奉献全新的高清录影仪器，我们今天用了。有的人奉献了一栋房子，启动了学生中心的建堂施工，有弟兄姐妹以爱心接拢关顾住院的孤身单身有需要的会众，有弟兄姐妹定期的带着飞行员学生去 hiking， 为的是要把福音传给他们，有的弟兄姐妹长时间埋在儿童事工的侍奉当中，当礼拜五大家在很喜乐查经的时候，他们默默的服侍那些小孩子们，有的弟兄姐妹长期的关心有难处的家庭，当然还有很多我举不出来的例子。许许多弟兄姐妹默默的服侍和奉献，那这些事情都是极美的侍奉。弟兄姐妹，其实奉献和侍奉都是全能尊贵的主给予我们的机会，给予我们的机会，使我们可以与他同工，经历神的荣耀。主盼望我们在他所赐的机会里头能够及时能够尽力的侍奉神，而且主必定纪念我们所做这一切的事情。或许我们奉献的金钱不是很多，或许我们的服侍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是让我们每一个人被提醒被鼓励，好像乔丹穿过了球衣，好像姚明打过了篮球，好像美国总统签署法案的笔，这些东西都没有什么价值，但是因着名人的使用，廉价的东西就变成价值连城的宝物。那你跟我今天都可以成为价值连城的宝物，都可以成为主眼中 极美的侍奉。那你愿意让主使用你的房子来聚会吗？你愿意让你的车子来载人到教会来聚会吗？你愿意让你所做的菜肴使生病的人得到饱足吗？你愿意让你的口所说的话来关怀人，来传福音给人吗？我们菲薄的东西，因着服侍主，就得着纪念到永远的价值，也是极美的事情。回顾我们教会过去的历史，感谢主，让我们知道他的许多心意，而我们弟兄姐妹们也以信心及时和尽力的回应，就成就不少极美的服事，极美的事工。例如弟兄姐妹凭着信心及时的尽力奉献，在1989年建立了第一间属于自己教会的教堂。在1997年弟兄姐妹及时尽力的奉献，在老教堂当中增建了2层楼的教育大楼。在2001年弟兄姐妹及时信心尽力的奉献，购买了今天我们所使用这个母堂。在2006年，弟兄姐妹凭着信心及时尽力的侍奉，开始了青少年崇拜，直到现今。在2008年，弟兄姐妹凭着信心及时尽力的侍奉，开始了粤语崇拜，否则我们就不会有聂牧师。感谢神，感谢神。在2013年，弟兄姐妹凭着信心及时尽力的奉献，购买装修建立的学生中心，开始了学生崇拜。在2015年，弟兄姐妹凭着信心及时尽力的侍奉，开始了东区分堂的崇拜。那今天2年后，牧长会和长执会体会了主的心意，都一致的同意将东区分堂建堂基金的议案呈送到会员大会进行表决。但愿我们弟兄姐妹也能够在信心当中及时和尽力的侍奉来回应，参与这极美的侍奉，让福音能够继续的广传给东区的居民。是及时和尽力的侍奉，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不只是拯救我们，赐给我们新造的生命，接纳我们成为神家的儿女，你也厚赐百般的恩赐给我们，让我们在生活当中靠着主的恩典没有缺乏，也给我们各样的恩赐，使我们能够参与神国当中大大小小的事工。我们献上感谢。主，这个教会是你在35年前所设立，你的心意是让我们成为在社区当中福音真理的灯台，在普世当中是一个宣教的一个机构，让我们把大使命继续的传开。今天我们成了何等的人，乃是蒙了神的恩才成。当我们熟悉我们周遭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寻求你的旨意，当我们知道你的旨意在这当中呈现的时候，求主让我们在信心当中能够及时的尽力的来付出，让我们能够经历你自己的作为，看见你的荣耀，更是让我们的灵命能够更加的成熟茁壮增长，好让你所爱的教会能够继续的蒙福，继续的做极美的侍奉。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世代当中 能够像玛利亚一样回应主的心意，了解主的心，成就主的旨意。我们在这里恳求使用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